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读经进度呢是以西结书第40到第42章。那从40章开始一直到以西结书的结束，讲的是一个以西结在灵里面看见特殊的异象，是关于一个神将要居住的新圣所。那这个新圣所呢，不同于以西结书过去提到的这个耶路撒冷圣所。过去那个圣所因为充满了祭拜偶像还有流血的事情，失去了神的同在和荣耀。那在这个40章新的圣所里面呢，神的荣耀会永远住在这里，这个地方将会成为世界的祝福，万国万民生命的泉源。那在这个以西结书快要结束，在47章的时候呢，描述了跟启示录类似的景象。那这个圣所，新的圣所呢，带来医治的泉源、医治的果实，为了要赐给神的百姓还有神的土地。那从40章开始呢，算是这个以西结书的一个结尾。那它跟以西结书的前半段有一些前后呼应。以西结书的8到第10章的时候，描述了神的荣耀渐渐离开以色列。在我念给大家听，在10章第18节的时候，他写说，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那这里讲说神的荣耀呢，从门槛那里一直到殿门口就慢慢出去了。那在43章的时候呢，这里有写说以色第43章第2节的时候又讲到神的荣耀又再回来。他写说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所以这里又讲到他的荣耀又从东门口又再度回来。所以两个经文，一个是开头讲到神的荣耀离开，那在43章的时候又讲到神的荣耀的回归。所以有人说这个40章可以说是一个好像棒球里面九局下半，但是呢打者上去宣告说我准备要打一个逆转胜的全垒打，有点像是个逆转全垒打的一个宣言。那在40章开始的时候就开始讲到千禧年当中一个神心目中的居所将要如何建成。当然也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说这不是指千禧年的圣城，因为在40章的38节呢有一段讲到祭司的献祭。那如果是千禧年的话，基督这个代罪的羔羊呢，因为他早就一次献上而且永远献上，照理来说应该不用再献祭了。所以有人说这不是指千禧年的圣殿，但也有人说因为那是在以西结的时代呢，百姓所明白的唯一的一个敬拜方式就是献祭的礼仪，所以用这样的一个仪式去让以色列人明白说这是一个敬拜的一个圣所。那但是我觉得说到底该怎么样真正的去解释这一段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留给专业的神学家去研究。我们真正无论如何需要明白的就是说40章开始呢是阐明说神的圣殿将要成为万物的焦点，也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焦点。当我们的生命、世界的生命都以神的居所的圣殿为中心的时候呢，那这里就成为神心目中理想的一个天国。在40章第4节开始有一段话很发人的省思，我念给大家听。40章4节这个地方讲说就是以西结在灵里面看到新圣城耶路撒冷前面有一个人站在那里。那他写说，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那我觉得在看这段的时候会有一个心中有一个很大，我觉得是很感动，然后也是一个提醒，或者说我也观察到自己心里面或是我身边的一个矛盾。我觉得一方面说我们在敬拜的歌曲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主啊，愿为你而活，愿摸着你的心意，愿你的心可以得满足。但是常常在我们真心诚意向神祷告，然后神也垂听我们呼求的时候，他开始会指示我们一个满足他心的方向。但是当我们真的领受到那个方向的时候，有时候会突然间开始衡量，开始细细的思量的并不是神的话的本身，而是我们自己。我想到的自己不是说一个属世的一个自私，而是说突然间开始有一种很合理的推断说，神啊，我有没有恩赐呢？我有没有时间呢？我做不做得到呢？我生活的优先次序能不能调整呢？我现在已经拥有很美好的东西能不能放下呢？那我觉得在看这段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说， 到底对于神的心意、神的话语，我们真的到底有没有像以西结一样，或者这个人对以西结的指示说，你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们对神的心意到底有多仔细，到底有多用心？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常常去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仔细读以西结书第40到42章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细节。细节包括说每面墙壁有多高多宽，房间有几间几根柱子，3楼的墙壁比1楼的墙壁还要厚，连这种事情都可以巨细靡遗的描述出来。我想说描述这个一个建筑物的这些 detail 细节的话，对于一个建筑工程师可能是很自然的，他有受过这个训练。但是对于一生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负责宰羊，那是庖丁解羊。对于这样的一个宰羊的祭司来说呢，要描述一个城市的工程图呢，我觉得多半来说是他听到的时候他会倒吸一口凉气的这种 assignment， 多半不是他的专长，不是他的恩赐，不是他的兴趣。那依照以西结为了服侍主，我想大家前面都有念到，神借着使他的太太过世来晓谕以色列人的未来，而且神还告诉以西结说，你太太过世以后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那我觉得在这边对于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会有一个启示，或是对我来说有一个启发，就是说我自己服侍神，或是我们服侍神的一生当中，到底有多少次、多少的时间、多少的服侍的内容，是我们真正的是打破自己、打破香膏去服侍到主的心？那又有多少的成分呢？其实我们是在求神使用这个天然的我们自己，希望神可以好好发挥我们天然就有的能力，或是我们不一定有能力，可是我们很有兴趣、很有负担，或者说我们多半没有那么极端，我们可能会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中间点，就是啊，神啊，我一方面非常尽心尽力的服侍你，一方面也希望这些服侍里面呢，你可以栽培我。我一方面在教会服侍主，另外一方面我希望在教会可以有完整的历练，可以得到这个或是那个的机会。神一半我一半，很公平，你一半我一半，感情不会散，既可以服侍到神，又可以顺便有自己发挥的空间。那一举两得的这种服侍呢，是双赢的局面， win-win 是最好的谈判，很符合经济效益。这个是我们这个可能是不能说的秘密的心中的 OS。但我其实我完全相信神100%拥有想要成全自己儿女的心，所以并不是说那些被栽培被成全的人好像很自私，但我觉得这边想要表达的是一种服侍的态度。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很更深的呼召，是这个人全然的委身给基督，以至于他能够被神的心意所充满？神呼召他的任何一个领域，把什么负担交给他，即便看起来是百般的无聊，看起来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使用到什么恩赐，但是他就有办法去内化这个负担，把本来不是自己的东西变成自己真心所爱的。有没有可能因为他看见父所做的他就去做，即使是神是要他上十字架，他都能够内化成自己真心所爱的。他能够去爱是因为看见神在爱，他能够去做是因为看见神在做，因为这个人他可以承接基督的心，有能力内化基督的心，以至于他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神就一直把自己的心交给他，所以他不会说用自己的现状或是兴趣有多大的衡量神，而是他会用神的能力或是神的负担到底有多么高多么深来激励自己，所以他不会觉得咬牙苦撑，不会觉得说啊，他真的是尽心竭力，但是呢是这个流血流泪在这个岗位上面，而是他是真的领受到一颗新的心。我觉得服侍主如果可以明白这样一个更深的美，把势力在神的面前的一个荣誉感，把这个使神的心得到满足作为最高的兴趣，我觉得真的就能够像以西结被指示的一样，就是我们真的用耳听、用眼看、用心去承接，真的能够把神放在心上。那当然我觉得说我们不是说因为我们不用因为说我们做不到完美的一个服侍，说啊我没有把神放在完全的降服，我没有真的 100% 100%拥抱神给我的每一个看见，我觉得我们不用因为这样没有达到这个完美的一个目标而定罪自己。我们都在这个愿意全然降服 以及真正的全然降服之间的一个 spectrum 的一个频谱之间。所以神学上都有一个名词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说你身份上已经属于神，是 already 已经属于神了，可是呢你的内心对神的信任 not yet， 你对于神的降服还没有完全归属于他。那我相信这条崎岖的天堂路呢，是属灵成熟必经的旅程。我也相信神都知道我们愿意的心，他创造我们，他知道我们一路上所需要的时间、需要的契机、需要的这个转折、起起伏伏、跌倒起来，这个伤有伤口在结痂、长肌肉，我相信神都是明白、都是知道的。但我们也不要忘记的是，神他一定会成就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也要竭力在他的荣耀中有份。我们都要跑，那神都知道我们跑的极限，他知道有人快、有人慢、有人体力好、有人从小因为可能生长环境或是他的背景，他受到的创伤，以至于他跑起来像瘸腿的、跌跌撞撞的、是慢的，神都知道，他也会照着他量给个人的去衡量每一个人，不会苛求我们。但是我们都要跑，而且重点在于我们不要轻轻忽忽的跑，我们要像那个要得奖赏的人一样要跑，而且是要跑的像是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奖赏一样，尽心竭力的追求主的心。我想，我很清楚的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到底尽力了没有，所以也不要让别人来给你贴标签说你到底有没有尽力，因为到底跟我们做的，因为跟我们最后的表现表面上做的多寡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看起来多少根本就不是重点，重点是神知道，重点是你自己知道。那在以西结书42章第20节的时候，有一段话，他写说他这个神的使者或是神自己，他量四面。42章第20节，他写说他量四面，四围有墙，长500轴，宽500轴，要为要分别圣地与俗地。这里量，他说量四面，量宽，量长，他说然后量分别圣地与俗地。这个量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就是呢分别圣与俗。他说为了要分别圣地与俗地，但量的意思，他这边就写说，就是把俗的从里面，从俗的里面呢，把圣的把它抓出来。那一块地，当它被神量过以后呢，就表明那个地方是什么？是圣地，不是俗地。归主为圣，不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神要我们分别为圣，归于他，他就要把我们量过。量是什么意思呢？量就是制作，就好像一个裁缝师把一块原料量一量，量过了才知道到底怎么剪，剪出什么样子来，他能制作出新的样子来。在我们身上，什么地方被神量过了呢？什么地方被神量过，你就什么地方就归主为圣。本来是属世的，本来是属自己的、属肉体的，但量过之后呢，就是属神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常常注意自己在现阶段的人生当中，神正在什么地方正在修剪我，那就表示神在什么地方正在量我。神正在把我这个地方像裁缝师一样，他在量这个布料，研究这个材质，想要知道怎么样把这个原料制作成一个新的样式。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这个量的过程当中呢，服下来了，不逃跑了，不抱怨了，真的能够把这些神量给我的环境能够内化，能够 embrace， 能够拥抱，那我觉得一个归主为圣的生命就会产生出来。那我相信这就是神看见一个最美丽的一个成品。那最后一段想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在以西结书42章的第14节，他这边写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不可以直到外院，但要在圣屋放下他们公职的衣服，因为是圣衣，要穿上别的衣服才可以到属民的外院。这段话我看到的时候觉得蛮奇怪的，我会想说，基督徒不是应该很表里如一吗？就是在教会什么样子，在日常生活就要怎么样子，在家里面，就是我们不应该要做多面人嘛，我们不应该戴着面具，就我们应该做个表里如一的人，始终如一的人。所以想，这个地方跟我想的也很不一样。那我去就是祷告，去研究一些别人的一些见解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祭司穿的服侍神的一个圣衣呢，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华美。但是呢，其实这不适合穿着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想象说，一个祭司的圣服虽然很圣洁，会给看见的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如果你穿着圣服走在大马路上，让对别人来说会有一种好像这个作秀的感觉。 因此，这边写说，他们出了圣所就要把圣衣脱下来，换上平常人的衣服。在新约的时候呢，有一个很类似的经文是保罗说的，他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22节，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保罗他绝对是一个坚守属灵的真理跟属天原则的人。但是他不肯在他的生活行动上故意与众不同、标新立异。他不想让别人把他看得太高，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好像过这个 holy holy 的生活，以至于别人他好像不食人间烟火，跟别人都不一样。我比你圣洁，他不想让别人这样。所以在圣经里面写说，他被提到第三层天，他把这个经历隐藏了14年，他不让别人知道。他即便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6节的时候，他说：“我的言语虽然粗俗，但我的知识却不粗俗。”他就是说，他在大家面前，虽然大家可能都是逃犯的、逃海人，他的言语可能是跟他们一样是粗俗的，可是他的知识他是上过三层天的，但他从来不会去自夸这件事情。他定义在大家的面前呢，他做一个平常人，不要觉得他好像高人一等。在新约里面有另外一段跟以西结书或是跟保罗说的这段话刚好相反的论述，就是耶稣他自己提出来的。他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2节，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耶稣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所做的事都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这个地方刚好就跟以西结书的论述刚好相反。他们就是把圣衣带到外面去给大家看。以西结是说，服侍主之后呢，你要把那个让人发现你职位的那个记号把它收起来。只要彰显你的什么？只要彰显你的生命，但是不要彰显你在主面前的职位。他这边在刚刚念的经文的马太福音那个地方，他写说：“不要受师尊的称号，不要受拉比的称号，不要喜欢别人喊你什么领袖、什么立的、什么长，要活出那个生命，不是那个名称。”但是在新约里面的法利赛人呢，圣经写说他们到处就希望别人看见他的职位，所以在马太福音23章第4节的时候，他写说：“他们把法利赛人，他们把难担的担子、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职位很高，但是生命很低；表演的出来很多，但真实的东西很少。指教别人指教的很多，但是自己能够做的很少。所以我觉得在这段话的开启里面，就是说服侍主呢，我们要坐在主的面前，不要坐在人的面前。如果人呢不能因为你的生命尊敬你，那你在神的面前的职称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个职称反而成为一个网罗，成为一种骄傲，把自己给绊倒。我之前看一个CEO 他写的，他说人不追随 title， 他不追随职称，他只追随勇气。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很类似的话可以拿来用。我觉得在不管在教会，在神的圣所里面，这个弟兄姐妹他看的也不是职称，他看的是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都要努力的不断的去与神连结，去领受神的新生命。把这些职称、把这些 名字、名分，都要常常把它放下，能够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清心、清洁的心。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与弟兄姐妹共勉之。啊，还有一个圣经小知识，就是说在以西结书里面讲了一些度量单位，像轴、500轴、几轴，那个轴呢大概就是半公尺。然后讲到几杆、几杆，那一杆呢大概就是3公尺。所以呢，这个大概是一个几个比较重要的度量单位。好，谢谢大家收听，那我们下次再会。